非思量境界者，以无譬喻之。无譬喻之者，以最胜无上。那么这个非思量境界者呢，是体证实相，已经呢内证清净的了，所以不是我们比量的认识，是为心这个所得，没有啊同欲，就是真理无同欲，直接共同所知的思维范围当中的一个现象呢，那是不同于啊真理的智慧境界、内证境界，所以有一个说法啦，就是问呢这个证的真理了，内证呢直接证到，那么怎么来表达，怎么来说呢？那么从表达了说出来呀，那闻者呢，他还是一个思考性的接受，这个相对认识性的一个了解，那么就是有说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清正的事情呢，是直接体会了，所以行诸于语言文字进行表达，怎么样的努力，这个传播出来都是第二位性的，不是第一位的。就包括我们啊，这个世间的经验体会一样的，这个还不是真的真实了，第一地了。就像开车了，告诉你怎么开，那你都学懂了，知道这个基本的操作。但是你要开得好啊，你必须得自己啊身体力行，直接去啊试一下。而且的话呢，除非说类似的工具用过，比如说开过其他的东西了，摩托车、三轮车之类的，那么它有一定的基础感觉，不然的话呢，多数情况都是不适应的，要经过一点时间呢，体会到了，把握的好了，所以能够随机反应，按章呢操作，配合呢得当，那就是能够驾驶这个车子了，自如了，这不用什么多去思考了，多去想了，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体验式的了，跟最初最初的时候教他的人告诉他这个怎么发动啊、起步啊、转向啊，这个减速了、停下来呀，那不一样了。最开始只是一个嘞接纳了这么一个嘞知识，会的时候嘞，那就是一个嘞体验，直接的经验。所以这个第一地正道呢，如人饮水呀，冷暖自知。那么正道的人呢，说出来呢，我们就是言说想，语言的接纳，然后心里的呢认识想法，跟清正呢不同了，第二位的了，所以以无譬喻之了，这个非思量境界，那么既然是非思量呢，要清正，那我们不说的可不可以啊？就像有的说开悟了，那你就好办了，什么都知道了， 修行也知道了，所以现在要求的事情就是要开悟啊。你没有能够开悟，见到真理，见到实相，其他的都是没有真实意义的。看起来这个说法是对呀，好像有道理啊，那你就不去学了，那怎么修啊？就物质坐在那里，这个或者是寂静或者怎么样，那你总是有一个方法吧？那什么都不懂啊，跟这个草木石头不是一样吗？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所以有这么一类人呢，一说就说得很高远了，其他都是假的，就是要明心见性。别一开悟了，什么都知道了。你现在就是好好参究吧，好好求开悟吧。实质上到底什么叫开悟啊，都不见得懂得了。那你要懂得了，那是不是也学了？问呢？能够知道方向，这个也是道理的学习了。哪里没有道理学习了？那如果没有道理学习，开悟不开悟的不用讲了。比如说没有学佛法的人，没有入门的人，他有这个想法吗？没有这个想法，连这个想法都没有。所以虽然说了这个第一地正道不是言语，不是思维，是直接的亲证相应，契合了，体验了，那么事实如此，所以有决定的力量呢，无漏智慧生起来了。大圣的话呢，无分别智呢，证得了，证得了真理的无分别智生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更好修了，转入修道了。见一切镜像呢，有决定的智慧性的认识。不会有这个呢退还改变，没有。那么这个确实呢，到了这样那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可是我们这个思念境界还是也有啊。那么这个思念呢，就是包括认识这个非思念境的这个意识，也是一种思念。那么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不以啊我们思维这个模式这个呢所想为究竟，知道这个是一个方法，那就是能够指出我们这个道想境界了，细论的这个呢思维方式，它不是正确的，它不是这个呢可以啊有对应的实际的。那么就是这种认识呢，是思维思量，是言说，可是这个言说有一个导向，就是反言说，反思念，就是要把这个反转。所以佛法里面呢，深度的部分，关键的内容，说无我，说空，讲这个如来藏性，讲唯识性，那么这些呢，都是用否定，不用这个呢肯定，无同欲呢，所以不能有一个对应的认识，跟这个圣意的体证呢也相同的，世间上没有，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尚在世间呢，所以是用否定的方式。就否定了这个错误。真实是什么呢？那你真正跨越的时候， 那就到了嘛，那就是了嘛。所以也不是设定在我们这个言语的范围、理论的范围、思考的范围。所以所谓的理论呢，那就是剖析解释我们这种建立理论本身的缺陷、本身的这个底层错误，那就好了，那就可以了，有这个解决的方向，这就可以。所以真正到的时候呢，为证乃证，为证与证呢，乃能知之。就像《法华经》里面说的一样的，这个佛的知见呢，正道人跟正道的人呢，有通共的，就是共通的这个认识。没有这个正道呢，你就是靠琢磨了、靠思考了、靠推想呢，那是到不了的。我们这个有道理学习了以后的这个思考，这个道理上的推寻，就是推寻呢，只是这个本质性的错误，反复。那么经由这个思维观察呢，打破了，就像这个小鸡呀、出这个蛋壳一样的，它一啄破这个蛋壳，生命呢就成熟了，出来了。没有啄破呢，它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一旦啄破了以后啊，那这个就不是一个蛋了嘛，它已经是本质性的一个跨越，还是一个新生的孵化出来的小鸡，那就是破壳而出。所以我们这个从思维到第一地，就是离思维离言说，就有类似这么一个类情况。所以也要学了，也不等于呢生意，只是引导向生意的这个方向。如果没有这个学，没有这个了解呢，你就不可能有超越了，那就没有能够达到究竟。无必欲之者以最胜无上，就是没有可比喻了，没有这个呢相同的境界来衡量，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超越性的了，圆满究竟了，最究竟了，以最胜无上，就最殊胜呢，到佛智的时候呢圆满了，跨越了一切这个这个烦恼啊、所知啦、习气影像，最胜无上者，不取有涅槃，就是不取有，不取涅槃，最胜无上到圆满，这个平等本寂啦，法性显现，法法呢皆如。法法呢无碍，那么这个跟二乘的这个相待性的又不一样了，那么就是要断三有，证涅槃，从基本义的建立当中呢，那确实是这样呢，这个三有生死，这个轮回不休，种种苦迫，在生死当中呢，犹如这个牢狱啊，像坐牢一样的，发起强烈出离，早证大道啊，早得解脱啦。那么发心修，这个观了无我意，唯有诸蕴而无有我，那么随我起的烦恼啊，贪嗔痴啦，就静静的吸除啊，对治这个三界烦恼，断除干净。三界烦恼断了，那也就不与三界相应， 这个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啊。那入五蕴涅槃了。再生的时候有五蕴，有余涅槃。那么这个就是离生死真涅槃。所以在大乘的这个圆满境界上来讲呢，这个还是有当中的迷惑的，就是有当中的这个颠倒了。那更进一步说来呢，你这个离生死了，生死如幻呢，生死也不可得了，当初寂静的，当初这个嘞清净自在，这个无涅槃可真了，一切法现成了，本来如是了，法而如是了，那么这个不取有，不取涅槃，平等清净，这个是正道最深无三呢，圆满智慧境界，不取施者，不取功德过，不取施者呢，就是不取有啊，不取涅槃，有呢是生死了，涅槃呢是寂灭了，那么这个就像经典的这个三巧比喻了，这个眼目有病见空中花，这个眼目好了，空花灭掉了，那么这个空花灭呢，作为初期印象呢，这个病患者他有点倒想，明明是有花啦，现在没啦，所以灭掉啦，这些呢花了不妨碍了，这个空中花了这个也影响呢不影响了，这个时候呢欢喜了，觉得有这么呢可得了，那是不是这样呢？那么从实质上来讲，空中之花了从本以来都没有，这个眼目之病呢，它也是对于正常眼睛来说的，暂时有问题，所以升起这个呢空中的银发等这个幻象，所以幻而不实啊，灭而不灭了，所以不是说呢眼睛好了空花灭，而是说眼睛不好的时候空花了如幻呢，空花本不生嘛，不生何来灭呢？所以我们对于生灭有取着，我们对于这个寂静有取着，所以就落到那边了嘛，落到寂静边了，那么没有发起这个厌世，这个出离心，厌患世间呢，那么就是取着世间有，所以这个世间有啊，从真实从平等法性上来讲呢，如幻如化，世间非有，所以经典里面有的地方就这么阐述了，来解说了，见闻如幻意，三界若空花，就我们见呢听了觉得很真呢，觉得很实在了，那么实质上呢如幻意，就是幻化出来的，眼睛有问题了，影像化的，这个呢显示实质上不存了，实质上呢没有可得了，那见闻如幻意，三界若空花，就是指三有嘛，三有就是空花了，空花水月了，水月不是真有月，它是空中之月呢导引水中，叫猴子捞月去捞啊，一捞的水晃动了，月也找不到了，波光粼粼，上了一片了没有月了，等到这个水一平静了，这个月又现了， 是个影像不实之事，说我们世间呢种种的这个忧欢呢、喜乐啦，等等的这个离啊、聚散呢、离合聚散呢，那么都是呢像幻影一样的，不是说经过思考推选是这个样子，就去想象一下是这个样子，是事实如此，如幻意若空化，就这样呢。所以正道清净的时候呢，只是对应到了事实了，切身体会了生命如幻化的这个实际，心里面呢不曲折了，三有无碍，三有无曲，没有障碍，没有曲折，有曲折就有障碍嘛，那是对应的一个影响嘛，就是关联起来的，有这样就有那样，只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所以涅槃到哪里？涅槃即灭呢？本不生呢，本不灭，生灭相待的嘛，生无可生，缘生无生，当初寂静，是不是另外离了这个嘞？生灭的这个现象，有了一个什么空，有了一个什么寂灭可得，认为得到了。那么从生缘上来讲呢，它是个趋向，就是见到这个境界如幻呢，境界不可得了，趋向这个寂静下，随他的这个出离愿有偏曲。那么大乘的话呢，随大悲心，即使到无相无功用转呢，空幻不二转寂静咯，也是随大悲发起，这个利益众生呢，既然是空嘛，既然是本来寂静嘛，一切无有留碍，所以入是色受众生，摄入诸多之现象，这个终日呢，立身呢，终日无身可度啊，无立身之事可得，那么这个就空幻呢，这个相融，理事相融，就是真的理了，这个是真事所行了。结合事呢，这个事就是理的来呈现了嘛，所以不要另外有取了，另外有趋向了，生死涅槃呢等同空花嘛，不取二者，就是不取有，不取涅槃，不趋向寂静，本来不实，本来不有扰动的，所以这个像深照法师了，这个他做了涅槃无知论呢，般若无知论呢，涅槃无明论呢，物不迁论呢，这物不迁论呢，就是从哲理性，我们现在讲到偏哲理性的这个一个阐述发挥，看起来比如说这个车子从一个地方呢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它这个有变化了嘛，有迁呢，有移动呢，有迁移了，那比如说我人走路有迁移了，那就感觉到了这个事物呢是在动，那么从深度上观察来讲呢，这个动啊它又有一个不变的本质为依据，那才能够形成方位的参照。假如说呢，这个本质性的存在体也不存在，那么所谓的参照之下，这个种种的运动呢，那都是不真实的，是假的。就好像这个幻化式的幻影，就像我们现在看电影， 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了。古代是要举这个幻化来理解。你看看电影呢，这个人骑着马往前走啊，他究竟这个马走了没有啊？没有走。就是一连串的图片呢播放，然后我们就形成了动态印象，觉得这个人骑着马的跑，或者这个人在街上走，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还配合声音呢，那就更加觉得真实性，身临其境。现在用三维的了，三 D 的了，好像走到你跟前了，都不是的。所以说是物不兼论呢，这个江河静住而不流啊，悬风揽月而不动，那么就是这个河里的水一直往下流，有落差的时候觉得流得很急，有坡度嘛。那么是水流不流啊，就像这个傅大师的这个寄送一样的，桥流水不流，桥流动了水不流，是怎么样呢？那这个就是以圣意第一地来说，我们四象上的这个参照，来去的相应，生灭的这个现代，变化的种种呈现，都是宛然而有啊，如幻而现，本质即灭了，本来即静，也不取着了，不取着有，不取着灭，不取着即灭，不取功德过，就是不取功德过失了。那么这个功德话呢，那就是戒定慧功德了。这个过失的话呢，贪嗔痴过失嘛。所以修行的时候作为初期啊，基本建立，因为深度的这个道理呢，确实初开始学了更费力更吃力，不容易懂，要有一定的学习基础之后啊，再来思考这个呢深的道理啊。那么作为基本的义里面修行呢，就是要灭贪嗔痴，修戒定慧。贪嗔痴呢是这个过失嘛，那么这个戒定慧呢是功德了，那么到了深度来讲呢，贪嗔痴皆清净呢，淫漏痴即是放行，那么有这个前面这些道理的思维，趋向于第一地圣意的了解，确实这个思想都要卡住了。我们修行呢就是要修清净了，淫漏痴的是烦恼啊，过失的行为，那也是不清净的染污的了。这个是设定在相待的四相上参照说的。那么说这个皆清净的是从圣意上来讲的，这一些行呢，我们众生呢颠倒戏论呢，犹如空花水月，妄取妄舍，在这个当中呢，课程现起了，妄动不休，其实呢，无一生起，无一可得了，本质寂静呢，自性清净的嘛，淫漏痴就是犯行，这个要以圣意真理来这个呢思维观，那才能够理解得了，才能够透过去，不然的话你就是连这个思考上的你也卡住了，那透不过去了，那么真正正道的了，这个无上智慧了，那么一切所现的一切随行呢，都是不为法性，不为真理。所以像《法华经》里面讲呢，是法住法位啊，世间相常住，从真如呢，真实理地啊，一切法本来现成呢，不带言说了，在在处处皆是妙法，一生一色， 一尘一净都是清净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超越境界，离这个功德过失啊。前五种比喻微细不可微细不思议，就是也是结合这个九喻吧，九种比喻，九种比喻当中的这个前五种比喻微细不可思议，就是尾花中诸佛啦，每分钟每分这个花中蜜啊，那么这个快中之时啊，这些的比喻了，那就是比喻微细不可思议啊。如来法身常，就是法身呢，恒住啦，法身呢，这个嘞不变啊，周遍一切这个地方。那么像相待的这个像现象里面所显，好像有差异，就我们众生呢，烦恼所常嘛，具有如来功德嘞，可是表现不出来，不像有无量智慧的样子，就是烦恼一堆呀，这个种种行为呀，颠三倒四了这个样子的。那么从圆满呢，佛的这个所见呢，我们众生皆具啊如来智慧德相，皆有佛性，一切众生呢都有平等平等，这个功德呢圆具，那么只是说呢暂时不显啊，但我们众生是不见的了，真的圆满智慧呢是见了现现了。那么发起心以后，这个学习道理，知道我们皆有佛性，然后呢再深入观察，随这个体系了，知道我们这个课程的相，在禅如来藏的相，然后呢这个出尘了，出了烦恼尘了，那么如来藏功德来显现，到圆满呢成就佛果，成熟如来功德，就真的如来了，真的佛了，无上菩提了，那么发现呢这个由前到后，这个相对虽然有迷啊到悟，但是从功德法性所依呢，再繁不减，再胜不增，平等平等，无欠无余，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快中时啦，分中经那个比方吧，就是在肮脏的粪秽当中，精子啊是不是就臭了呢，变质了呢，没有，所以捞出来洗净了以后，这个粪秽成长没有，金色金的这个质地都呢呈现了，我们就看到金了。那么看到的金和在粪当中的金平等平等了，本来如是。所以这个呢微细而不可思议了，来说这个呢法身常，法身常在，那么第六比喻者呢，以得自在故，如来色身常。第六比喻就是，如果子中牙，这个肿灭呢，牙显了嘛，如果子中牙嘛，那么这个什么样的果呢，发了芽呢，它就长出什么样的果。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因该果海，果彻因缘，就是你的因啊是这么样的因，将来呢它就是这么样的果，所以结合现象里面呢，往往都是说呢，种瓜了得瓜，种豆得豆，如是因如是果，丝毫不爽，就你这个 麦子的芽呢，它只能结麦子，它结不了胡萝卜。你这个稻谷的芽呢，它就是生水稻，就水稻出来了，没有办法给你长个丝瓜了，长个麦子了，茄子了，或者西红柿了，都长不出来。你再有本事也只能样，你这个培育啊再好，土地再肥沃，技术再高明，你种出来的就是稻子，就是如果子中芽，就是这样的果，它结了籽，那么这个籽发了芽嘞，它就只能结这样的果。所以众生如果没有啊本具佛性，本来具足的圆满功的，你是修不成的了。你想修成圆满佛果了，那就只能做梦了，没有可能了。而是从法性上真理本寂，众生皆具如来藏，皆有这样的功德，那么你就有希望，就看你努力了，发心了，知道这个道理了，知道这个事情了，那就是能够为课程细论颠倒消除，因为课程呢本来就不实嘛，只是能够观察到不实，那就是消除了，你不观察到呢消除不了啊。所以由此为因呢，那就真的圆满佛果，这个就是应该果海。果彻因缘呢，你有这样的果了，它跟因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发大心呢得大果了，发小心就得小果，你只是发个出离心占了汉果，发到无佛法时见到，那就正圆觉果。那么有的人遇到三宝，求愿身体健康，求愿发大财，那他就得一点呢人天小果，还不知道这个更大的理想呢，更远呢，更完整的目标啊。那么这个圆满的方向呢，就是我要成佛，你学佛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成佛了，像佛一样的悲智具足，福慧这个圆满，那就是能够啊自身啊功德圆聚，利他众生的能力圆聚，就是全部都具足了。那么发了这一心呢，这个就这个也积累资粮呢，修行了，最后呢超越圆满，这个心行突灭了，言语道断了，证得最胜无上，那就证得佛果了，所以能够得佛果呢，与出发心啊很有关系了，是出发心决定的。所以果彻因缘，这个圆满的果来自于呢圆满的因，所以你的因怎么发了，你要发大菩提心，所以这个是这个种子育了，果生芽了，那么就是以得自在故啊，如来色身常，这个第六比喻，这第六比喻呢就是芽显了，然后呢近似的可以成熟了，那么就是长苗长叶子，这个长穗啊，开花结果，结果就圆了，就成了，那么这个成的话呢，如来色身常呢，就是以佛果圆满，那么这个现的妙相庄严，就是报身佛了，福慧圆满呈现，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现俱大圣，为法身大士说法，恒劫不尽，就一直无有穷尽呢。那么至于说这个化身呢，谁现呢？那就是依这个圆满报身，应化人间，随类现行啊，摄受度化众生，事业呢永不止息，依法界众生得度啊为究竟，就法界无尽呢，度众生无尽。这个广大愿呢是周边法界的，不是这个小范围，所以这个自相呢也是圆满。到因的时候呢，具足这样的无量功德，果上圆满。所以这个第六比喻呢，就是对应这个色身之常。前面五种比喻呢，那就是对应于这个法身之常。这个前面法身之常呢，是从内证清净功德，这个实相呢，真理了，变法界了，周变了不变。后面色身常呢，是这个福至圆满，显现究竟，究竟的呈现，那么这个以法界为一啊，无有穷尽呢，现象周变，现象上的一个圆满，那么这个结合前面说的九欲，一种呢就前五欲对应可以啊，来比方说，那么一者呢就后面法身色身常呢，就以这个如果子中牙来说的了，那么这个结合了就解释了前面这个第一地不可思议，解释这个两个颂，那么这一品呢，整个的话呢，就是讲初禅的清净功德，就是转凡成圣，成就法身，证得无上菩提，证得佛果，一切功德圆具。那么这个就是初禅清净，初禅清净之后，那么就是再揭示了法身功德了，法报化三身了，三身功德，那就是如来的功德了，那就是第九品如来功德品。论曰：以说无垢真如法身，是说依彼无垢真如法身，一切功德如摩尼宝，不离光明形色诸相，如来法身无量无边，自性清净无垢功德，亦复如是。那么这个无垢的法身呢，前面揭示了，就是真的真如，智慧究竟呢，这个圆满无余，那么这个说了以后呢，依这个法身功德呢，再说呢，所呈现的一切功德。这个就是结合相待的现象，再以来阐述了显示了功德之种种，如摩尼宝不离光明形色诸相，就是摩尼宝啊。那摩尼宝本身来讲呢，它是随幡呢，随种种物啊，随这个因现的。那么究竟摩尼宝本身来讲呢，好像虚空一样的，容纳一色啦，容纳这个种种色相呢，显示啦，虚空无碍，这个 不随这个变化了，不随这个嘞，有这个嘞躁躁的转动，但是呢，在这个虚空当中呢，各种的色相纷纷这个呈现，有这些呢，现起的呢，无碍的一个呢，所依。那要是虚空有参与了，它有阻碍了，或者是呢，它有滞留了，那么就会影响到这个一切变化的这个色相了嘛。那它这个种种色相呢，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它不能变了，那或者是只有某一种能变了，别的就变不了了，不会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虚空的特性。那么这个类似的来比方呢，法身功德来比喻这里的这个摩尼宝，所以摩尼宝呢，它换到相应的物相当中了，那就是显现这个物相，那么它也有澄清功德，比如说放到这个浑浊的水当中呢，那么这个经过这个摩尼宝的这个作用呢，那水就清澈了，那么还有放其他种种东西呢，放进来以后，这个摩尼宝旁边呢，它就增长，比如说你放钱呢，就很多钱呢，这是举个比方呢。那么还有呢，这个想热了，那么这个摩尼宝放到旁边呢，就热起来了。想冷呢就冷起来了，那么有疾病呢，这个放到摩尼宝边上啊，在边上，那这个疾病就消除了，所以称为如意嘛，如意宝嘛，摩尼宝是，所以这个它显现出色相呢，也跟周围的这个嘞，有关联，那么这个如来法身呢，如来这个。功德呢，无量无边，自性清净无垢功德，有种种功德了。那么这个种种功德呢，也要结合四相，来说了。具体哪些啊？那比如说一般讲呢，十力啊，十无畏啊，十八不共法啦，那么就是很多了。十力的话就十类了嘛，那么这个就是对应啊，具体这些事项结合起来说功德，亦复如是，以是依故，依佛功德次说记，就是这一品呢，解说如来功德，也就是佛功德，由此意呢，说了两句，自利益利他，第一第三。一比真谛生，由此四谛体，果远离纯熟，此中具足有六十四种法，诸功德差别。那么这个记述呢，先解释一下。那么真如啊，无垢法身呢，是第一谛相应的，最胜无双的。圆满清净，这个内证清净呢，也不是语言呢、思维啊所及了嘛，那么从这个发起呢，呈现功德上来讲呢，那就是依相待的这个四相说，那么就是自利益利他，就是分自利和利他，自利的部分呢。那就成就法身了，这个清真真如了，无上圆满。利他的话呢，就是有种种呢，无漏啊，神通道力，随众生因缘呢，教化摄受，使令众生呢，发起信心呢，能够升起智慧啦，调伏烦恼啊，或者这个果真呢。比如说声闻里面若出果，若二果，若三果，若四果嘛。那么要是发大乘心呢，修菩萨行呢，乃至于这个证到出第二地乃至十地了， 到究竟呢真的佛果了，这都是呢利他之行了。那么这个一地一地生呢，那就是以这个圆满功德生为一的。这圆满功德生的内证呢圆满，内证清净。这第一地相应呢究竟这个呢果证。一比真地生，这个第一地生呢是真地生。真谛的话呢，非前际啊，非中际，非后际，这个离三际了，是无为法了。那无为法呢，法性呢，寂静呢，离诸这个戏论呢，离诸这个造作了，离诸这个扰动了，这个是清净成仙。那么这个是以真谛生。真谛呢，第一谛啊，超越境界，那么是不是另外别有啊？不是另外别有，就是我们呢四相的特底洞察，一切现象呢本来如是，所以这个现象界呢跟法界性呢跟真理呢就不相违。所以前面都引到法华经里面呢说的一样的，四法住法位呢，世间相常住，所以一切法来清净嘛，一切法来本质现前，这个本来圆满现前呢，那么这个是真谛生，真实生，随真实生呢，随真谛生呢，那么来转化度化有情，有情在什么？世俗地了，在这个思念境界嘛，我们都是思维分别了。你说你不分别了，是以无想、不起念，这个样子的一个拘泥造作，认为自己也不想了，没有念了，其实还是有，所以哪里真是没有呢？所以都在这个四谛当中。那么随这个四谛呀。就形成有差异了，就我们这个分别念呢，它就是有这个比较了，参照了，依这个来执着的实体建立为种种的可得，只有比有，这个呢，处处这个呢，不同啊，那么这个就是，结合相待现象。就相对的现象呢，事项呢，要引导众生呢，转染成净，能够从这个在禅如来藏出自清净地啊，能够出禅，离这个烦恼禅，不为所禅呢，那功德就顿现了嘛。就像牟尼宝珠呢，它本来就是可以有光明呢，有清净功德了。有这个呢，如意呈现的这个作用呢，力量呢，可是你这个掉到尘垢里面呢，它发挥不出来，显现不出来，这我们烦恼啊，众生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由此这个呢，四谛体，就是依这个真谛生，就是以法生真如清净。那么现代呢才说呢我们这个课程的世间呢，所以这个课程世间呢，从本质上来讲呢，它就是这个荒淫了，所以我们以万念呢带动万念，从万出万，万想颠倒，就像如果是结合世间的一些内容呢，比喻来说呢，就像皇帝的新装，皇帝实无新装，可是呢，这两个骗子为发起，大动的这个来被动啊，因为他这个有一个宽阔众生的机制嘛，就是心里面呢，就随着选择，跟着想象， 然后就广泛的形成了一个呢，演说了，构化，都认为这样的，都认为有，实质上面没有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以万代万了，所以课程不死，这个戏论呢，之所以为戏论呢，就是没有这个依据的，没有真实本质的，就称为戏论，无意之语，没有意思，没有真实意义的，无意义的这个呢，这个说法啦，道理啦，是这样的，就称为戏论呢。所以这个是依这个精进之身呢，投影于世间的想，世间的所知，那么在世间本身虽然如幻了，可是这个内容上呢，指证了本身的不正确性，这个颠倒的成分，那么就有啊可能有力量升起这个趋向清净的这个思维观察，这样的话才有一天呢真的真实了嘛。所以佛不是说无意之事，说无意之语，这佛说法根语者实语者嘛，要是细论有意之谈呢，这佛不跟你说了，但我们世间众生呢，只要三五个人聚在一起啊，就有的聊了，各种说了，那么是各种说，说完了也没得什么说了，也没什么究竟了，那都是这个世间呢细论，所以佛呢该说的就说了，不回答的也不回答，这个都是要做众生的清净功德的引导，要帮助往这个方向，所以是训于这个真谛，也是第一谛的一个呢影像，就前面讲清净一样的内证清净，影像清净，即影像清净呢，就是结合四谛啦，能够令众生知啊，令众生解啦。如果众生不知不解，没有方向，这个就方法了没有了，也就是说了不具方便，要有方便呢，依善方便呢，得到这个真实了，真的法性呢，所以由方便至究竟嘛，就这样的了。这个也是弃众生的机，依这个根本的佛法清净之理，由此这个呢巧妙的言教，巧妙的这个言说，那么还有一个经典里面就做这个什么比方呢，叫做以气出气，就是现在一般不太用了，过去的话比如说这个镰刀啊，什么柴刀啊，它都有个木头柄啊，木头把嘛，那么断了呢，那么有的时候它就跟着这个刀啊，这个相接的这个位置，它都那么断的，怎么把它弄出来呢，就搞另外一块木头，比这个刀把的木头略小一点的，顶的里面这个打，这个打进去以后，断的这个一节木头啊，它就出来了，那你就可以换一个新的把，然后这个刀啊上上去以后又可以用了，这个叫做以气出气了。那么我们学的这个道理属于啊有分别的认识，思量言语嘛，思维境界嘛，这个思维境界呢就剖析了这个呢，显示了我们这个本身的破绽，本身的细论，与法性呢相违，与真理呢相对，是不合嘛，颠倒嘛，成为一正一道嘛，你正的清净的是正呢，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言语啊戏论呢那是道啊，那么要离戏论颠倒， 正真实这个呢情境正确那么就像以气出气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已经说了果远离尘俗此中具足有64种法那么就是由此四谛啊这个果远离尘俗那么就是远离而战呢远离三战呢三昧战还有一个字三战的话一个三昧战的啊就是离烦恼战离所知战离三昧战那么都离了那么离到究竟离到成熟那么就是得无上菩提得究竟清净果那么得了究竟果了这个一真实法身呢显示这个诸功德呢有64种法这个诸功德差别那么这个64种法呢就是十力十个了四无畏那这个嘞14个了18不共法那就32个了32个呢那加上这个大丈夫相就是32相嘛那么就是64种法具足这众多之功德那么这个是大范围的这个主体的一个呢陈述所以有这个64种功德所以这个功德呢就是为利他众生呢现起这些功德那么如果是一真实都正圆满呢佛佛道同嘛诸佛这个从净土的角度了都在常寂光净土比如说我们去阿弥陀佛净土啊这个是凡圣同居土有凡有圣呢那么法身大士以上呢十宝庄严土嘛那么僧缘以上呢这个还没有到这个清净地啊方便有余土那么到佛位的话呢这个功德了随方应现呢十方这个清净的遍十方呢这个清净庄严法身呢无量功德相应所以是常寂光净土是这样的那么随众生说法就是依这个四谛体显示说这个众多功德说这个64种功德好那么这个基本解说了下面呢就由这个基本的颂再做展开此记四现何意既言于自身成就住持诸佛法故设第一生为他身住持诸如来世尊故有四谛体佛无量功德出生摄应之十力四无畏大丈夫相等彼受乐报体第二佛身色那么这个记啊要进一步展开显示前面这个所说了之意又阐述了佛的无量清净功德了于自身成就住持诸佛法故设第一生第一生的话就是法身呢那么这个法身呢住持佛法就是佛的无量清净功德圆满成就这个自身内证清净周遍法界那么这个是第一生的法身了就法身无相呢无相无碍周遍一切了 那么这个是第一声，唯他声助词，诸如来世尊，故有四谛体。这唯他声助词呢，就是利益众生的意思了。前面于自身成就呢，那么是从佛自身功德自力究竟圆满这个来说的。那么这个他身住持呢，那就有应四谛了，就是随众生呢，随世间呢来应现。所以这个唯他身呢，说这个相应功德呢，那就也包括了报身和化身。因为恒劫而住啊，现巨大身呢，这个一直一直说法呢不息，在于第二身，也就是报身，圆满报身。那么这个化身呢，应化身一期这个成道因缘，四现八现成道了。这个谁类化身呢，那么就是因这个教化对象来显现，时而此时而彼，种种不同。比如说有时候现帝王相，有时候呢现农夫相，有时候呢现一个读书人呢知识分子的相，有时候现出家人相、比丘相，有时候现这个外道相呢、婆罗门相呢，那么就是这个世间相对的种种的形象呢、形式了，那么都依这个呢，圆满报身嘛，所以说报身的这个住持了，是对应呢。有稳定的现象显示，而这个应化身呢，不一定只是这个如此的一个保持了，那么就是色受记忆不同呢，可是这个都是属于为他身的范围。所以第二声第三声都是为他声的范围。那么从这个基本所依呢是第二声。佛无量功德出生圣意之十地十五位大丈夫相相等。这个佛无量功德呢，就是自身成就无量功德嘛。那就包括报化身的呈现嘛，都是这个无量功德这个所依了，都是无量功德的这个启动的呈现了，所以这个就是从总体上来说的。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法身的，法身圆满功德了，具无量功德了，十力是无畏大丈夫相等毗受乐报体第二佛身色这个十力是无畏呢大丈夫相等呢，这个是智慧功德和色身相这个庄严所显那么也是这个福的圆满呈现这个功德。那么这个比受乐报体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十力是无畏啊大丈夫相等啊六十四这个佛身功德了那么也含在呢这个无量功德当中。就无量功德具体说了就说这些了嘛，所以这个也是设为这个嘞出生，那么从这个承载所依啊， 比受乐报体第二佛身色，就是这个能够得这个法身究竟呢，这个呈现呢，相的庄严，呈现这个不可思议境界的智慧，那么就是圆满报身了，就是第二佛身色，是这样的啊。这个当中呢，一个呢，主要依第一地说，一个呢，也结合了随这个四相，就是四地呢，来写啊。此即名和义，名实力等六十四种佛身功德，就是说有实力六十四种佛身功德。此云何之？一比一故，略说二记。那么这个怎么知道呢？了解是哪些呢？那么有前面说了，这个无量功德，无量功德呢，有十力十无畏啊、大丈夫等相呢。那么就是具体说各种功德的呈现。那就再一二句来讲了。佛力金刊处，破无智者障，如来无所谓，处众如狮子，如来不共法，清净如虚空，如比水中月，众生二种见。那么这个显示了如来的殊胜功德，十力四无畏啊，十八不共法啦，那么就是清净如虚空，佛力金刚杵呢，这个金刚杵呢，就是指了实力，就是佛的实力了，能够啊智慧清净观察照了，这个众生的种种机宜，有这个观察了力量呢，那么就是色受啊交化，可以随机啊来教化了，来摄受众生的，破无智者障，就是破这个没有智慧通达的障碍，就比如说这个实力当中后面会讲的，除非出智力啊，这个业意俗智力啦，解脱净力解脱等智之力，那么就是通达清净了以后。大圆净智，这个随种种呢应现，那么现象界也好，这个法性呢真理，都是呢能够显了的，那么就是智无障碍，比如说这个除非出智力呢，就是一切这个因果事项当中呢，这个相应的有作业，有结果，那么如是因如是果，这个是一缘起了合理的了，那么以为非可得的，认为有，那这个不存在的戏论呢，这些呢是不决定未来因果，那么都是。知道的，那都是能够通达的，这个就知了。所以这个样子的话呢，教化众生呢，所设设施对象呢，也能够观察他，这个相应的这个所行，这个呢成立，这个呢还是不成立的，那就知道了。如来 无所谓啊，注重无如狮子呢，狮子的呢这个是无畏啊，就是这个觉悟啊，清净无畏啊，漏尽无畏啊，说正道法无畏啊，说解脱道无畏啊，那么是如实的说，依这个呢真实通达，真实所证，在大众当中呢宣讲，在一切众生前呢讲说，没有这个畏惧，就不会担心了，我说错了，说的不对呀，说的有偏呢，说的不圆呢，不会，就是处众如狮子呢，这个是比方呢，这个狮子的话是百兽之王，所以他在这个动物群体当中呢，没有这个恐惧心理，所以很安然的站立在一些众物当中，因为他力量呢，大了。他这个威势呢，这个具足，其他动物呢看到他害怕了嘛，他也不会怕别的动物了，所以这个狮子呢是百兽之王，那么这个就形容呢，佛呢在人众当中，说法呢没有畏惧，不害怕，不会呀。有漏啊，有错了，是这样的，决定是这样的，不管是过去说、现在说、未来说，都是如此，初众如是者，如来不共法来清净如虚空啊，这个是指的呢，十八不共法，就是这个清净如虚空呢，就像这个。虚空的显现，无障无碍，容纳这个嘞，种种色，所以佛的这个身心呐、业智啦、行为呀、自在无碍的，就像这个虚空一样的清净如虚空，如比水中月嘞，众生二种界，这个水中月呢。不离空中月，那么由这个空中之月呢，有这个水中之月，那么就是这个三十二大人相呢，佛的这个圆满与显示，那么就是众生二种见呢，众生二种见呢，真实见呢见空中月了。那么相似见呢见水中月了，这我们清净里面有自性清净、内证清净，有这个隐现清净，所以我们见佛呢初见呢就是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嘛，这个见这个庄严妙好，那么进一步见呢我们要如何见呢？我们要这个嘞，见这个嘞法身，见这个真理，闻法之义，如是观修，最后乃至证的这个清净。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究竟见呢，真实见呢，以法相见。初开始呢是以相相见，就是我们拜佛啦。说一个佛像呢，礼拜恭敬，这个善想呢，恭敬想呢，就是一个善法，那么这个由见相，由这个礼敬礼拜，那么就是开始学习了思维，这个清净庄严呢，妙好之相呢，从何而来呢？从这个智慧呀、福报啊，这个。爱者圆满，这个而来，那么这个就发起更进一步求法求道之心了，那等到你证道呢，那就是以心见了，就是法相见，所以众生二种见，就水中月，水中月呢，水中月是第二月嘛， 空中月呢是阳始的月亮的第一月，而且的话呢，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呢，那么就是处处有清的水，你就可以见到月，就好像说你把月亮拿过来给我了，那么怎么拿呢？空中月你拿不到，倒一盆水，端过去不要晃动，你说月亮在这里，那么就端给他了，一看盆里真的有个月亮，水中所现，跟空中相应，虽然不是正月第二月影像，但是呢这个形象呢，反映反射的这个光呢都一样的，那么就是众生爱种间嘛，那么这个寄送呢，基本的就了解到了，那么这个下面呢就开始揭示这个实例等事，自此以下功的品中余常论记，依此二记次第四现彼16等64种如来功德，如陀罗尼自在王经广说因之。就是从这个寄送以下吧，这个功德品中的内容就会逐渐的啦介绍了，就是余常论记，就是后面的这个逐步逐步啊，一个记一个记啊来说了，那么就介绍次第的来介绍，把这些具体的功德呢揭示了，那么这个两个寄送呢就是一个概要性的，那么就是结合起来呀，次第显示呢就是实力啦，四无畏呀，18不空法啦，然后32相，那么这个32相呢也是佛功德，那就是色身禅呢报身现的功德。那么在经典当中，陀罗尼当中呢，这个陀罗尼自修陀罗当中啊，这个陀罗尼自在王经呢有广说啊，这个经典里面说的很详细，说了很多。初一实力故说二记啊，那么这个就是开始了。正式来揭示这个功德的内容，先从这个实例开始，实例呢就说了二记，处非处果报，业绩于诸根，性性自处道，一垢诸禅定，意念过去世，天眼寂静智，如是等诸句，说十种例名。那么这个实例在其他经典论点呢也有讲啊，就像现观庄严论呢就讲了实例了，那么其他地方学过了，这个就很熟悉了，没有学过呢那这个就要找资料啊，这个一点一点了解，那么随这个寄送呢这里串解一下，那么有一点认识了啊，那么就基本意了，知道这个处非处果报，这个就是指了处非处自利，这个业亦俗自利，这个处非处利呢就是四处非处， 就是一切因果相当中呢，能够如实说，如实问，智慧呢无碍，这个四处呢，就是种善因呢得乐果，种这个恶因呢得苦果，这个是处，非处呢就是倒过来了。倍加颠倒了，种恶因呢得乐果，种这个善因得苦果，这有没有可能呢？没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些外道啊，细论之见呢，就比如说，你这个有福啊，有祸了，由神来决定的，神安排了你，安排你这一生怎么样怎么样。安排你以后死了以后到哪里，这个就不是了处非处的正确观察，它是神造论呢，神定论，那么还有自然性的，就是前面讲到诸多外道啊，有素论派，有圣论派，有泥仙外道，这泥仙外道呢他就有点宿命了，自然的思想，就是有祸有福了，有罪呀、那么这个都是呢，决定性的，所以现在呢就去受，那受完了呢那将来就好了嘛，所以他不是从因缘这个成就，果报呢现起，这个样的缘起了，随这个事实啊来揭示来说的，就是停留在呢好像自然的如此，那么像这个素论派呢，它有点本有存在的这个角度啊，跟佛法里面讲法性，本来如是，说佛性众生具无量功德那个不一样，它是定义为啊本质性的本体性的存在，由这个根源呢为演化，观察到这个演化呢又归到根源，是这么样子的，这佛法里面不是这样的，就是事实相对因缘显现了，动态变化了，一切枉然了，也由过去到现在，由现在到未来，那么这一切枉然呢，它并不是说经过观修以后回归啊收摄了，不需要，就是说呢正的清净洞察到真理，我们这个一切呢所现呢是虚幻的不实，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和空空无大情，没有真实可得了，没有体性存在了，所以你还要归到哪个体性呢？不要，是如实洞察了，超越了，那么就去除啊，外烁了包裹在这个上面的东西，就好像这个中药丸一样的，有些药丸呢。他这个药可能又苦啊不好吃，那这个时候就想个办法，在外面呢裹一层蜜，就现在的话裹一层巧克力，你只要不嚼啊不咬动啊，舔一舔吞下去了不受苦，不感觉到苦，味道也挺好又甜，吞了就下去了，那么到了胃里面它消化嘛，药物呢就释放了，达到治病了，这个是一个巧妙之法，所以这个外烁的东西呢跟本身的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课程烦恼呢外烁呢不实，所以破烦恼呢不是把它灭掉了，或者是这个躲开了，而是洞察到实质， 就我们随妄想呢、万念呢所生呢，这个是戏论颠倒，无有真实。那么这个就跟苏伦派呢这不一样了，那么这个从基本的缘起义上，我们学的时候，这个也是知道，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可是你要具体知道呢，要有智慧，要有无漏啊，要有三昧禅定呢、那才知道了。比如说有的人，他来问个问题，比如说他什么事情有障碍，或者身体了，或者这个事情了，或者眷属了，那么怎么就是一直啊，被这个嘞所阻碍呀、过去因缘怎么来的，还是现在因缘带来的，没有这个大智慧，神通道力了，那不知道，就这么简单，所以地藏经里面这个观目女，就供养罗汉，然后就为他入定观，那才知道他母亲去处了。那我们要依某个技术、某个什么方法，或者自己的一个思考，那去那不知道，这个那个了解不到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呢，出非出自力了，就是因果事相。能够为如实了之，